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常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常驻上海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在中国经历惊心动魄的120小时的人质外交后，9月7日晚得以紧急撤离中国，9月8日回到悉尼。这意味着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首次出现没有一名资质认证过的媒体记者派驻中国的境况。据澳广等媒体报道，这两位澳籍记者都用恐惧、害怕、不再安全形容离开中国前最后五天，他们都对以这样的结局深感失望和悲伤。9月3日午夜过后，多名穿制服和便衣的国安人员分别出现在比尔在北京和迈克尔在上海的家门口，告知他们应涉入国家安全调查，需接受问讯，并禁止他们离境。第二天，两人分别前往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和上海领事馆，并接受建议留下庇护。随后，澳方与北京展开多日外交交涉和谈判，确保两位记者在接受讯问后能安全离开中国。两人返回澳大利亚后接受自家媒体访问时透露，在接受国安官员问讯时都被问到关于程磊的问题。比尔告知只是一般交往，而迈克尔则说曾未与程磊交谈过。程磊是澳籍华裔媒体人，被中国当局抓捕前是一位致力于讲中国故事的中共央视英文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著名财经主持人。澳大利亚外长佩恩8月31日在一份声明中证实，程磊8月14日被中国扣押，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澳大利亚官员几周前通过视频对程磊进行了领事探望。迈克尔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撰文称，中国当局对他俩的行动显然是政治性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9月8日发表声明，就两位澳大利亚记者前所未有的受到国安人员骚扰和恐吓，引发外交对峙，被迫逃离中国的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谴责，指违背外国记者意愿限制离开的行动，标志着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侵害媒体自由的重大升级。声明强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谴责这一导致外国记者担忧他们可能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目标的严重侵蚀新闻自由的行为，强烈反对将外国记者作为更广泛外交纠纷中的棋子。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还表示，非常遗憾地注意到，随着两位澳大利亚记者的离开，澳大利亚媒体已没有一位记者在中国从事报道，而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7位外国记者遭到驱离，这些都对谋求了解中国的全球受众来说是令人遗憾的损失。此前一天，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还发表了一个声明，对中国当局停止为在华美国媒体的外国记者续发记者证感到震惊，批评中国外交部发出允许继续使用过期记者证的信件，迫使驻华外国记者陷入不安全的临时身份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等四家媒体的至少五名不同国籍的记者受到影响。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明确说，这是对美国处理中国官媒驻美记者签证问题的回应。外交部官员暗示，这类发给驻华外国记者的信函可以随时取消，将外国记者置于随时被驱逐的威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展江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外国媒体在华报道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时期。他说，
中国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嘛，特别是像澳洲这样的国家就有记者派驻中国嘛，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应该说是最紧张的一种 这个中外的这种媒体交流啊，处于一种最低潮吧。确实这个局面是多少年没有见到过的，这和几年前我记得在新华社开了一次世界媒体峰会的时候的情况应该说很不一样了。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外国记者越来越多的报道中国，是对中外的交流、外国了解中国是特别有帮助的。啊，我那次特别注意到，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少有的正面的肯定外国媒体在中国的作用。当然他在这里讲的外国媒体应该说主要还是欧美国家的媒体嘛。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严峻，对，相当相当严峻。这个局面确实是让人比较担心。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敢言媒体人李大同表示，中国政府驱逐客观报道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只能将自己的本性暴露于国际社会，用中国自己常说的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
中国这个就是胡闹，他拿着美国和西方国家这些货真价实的新闻工作来惩罚他们，以为是惩罚了这些政府，其实这些新闻机构跟政府什么关系也没有。本来他们西方新闻机构是可以客观公正的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发生的事情的，你现在把这些真正的新闻机构都给驱赶走了，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之极的事情，导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与你都知道你是什么性质的政府，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吗？值得证明他们的无知愚蠢。
李大同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非常危险，让外界认为中国在返回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他说，
就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这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你把所有外国记者都赶走啊，然后你作茧自缚，自己乐呵，你无非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还有那别的还有什么作用？这就是开始新一轮的闭关锁国吗？你还有什么？
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万德山不愿就外国媒体在中国未来的境遇发表评论性看法，只愿讲述事实性的感受。他表示，中国政府的举动在外国记者中造成了恐惧，担心他们可能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的对象。他说，
What we've heard from journalists in China is that this has created fears among journalists that this idea of Chinese hostage diplomacy could also be.
我们从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那里听到，这在记者中造成了一种恐惧，就是中国的人质外交的做法可能扩大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身上。这造成的寒蝉效应是，目前能在中国从事报道的外国记者更少了。不过，许多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其他地方继续报道中国。我认为你会发现，仍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继续尽最大努力报道中国。我不认为任何记者想改变我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方式。中国今年上半年前所未有的驱逐许多美国记者的媒体站。展江教授表示，这是中美关系目前大局的一部分。他说，
就是中国向外国媒体越开放，对提升中国的这种国际形象越有利，而且这往往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一种做法。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况的出现，官方包括中国官方在内吧，他们可能不会认为是自己造成的呀，所以它的核心还在于中美关系。当然澳洲这次对中国这样对待，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配合了特朗普政府吧。
这次发生以澳大利亚记者为人质的前所未有的外交僵局，令已经受到贸易、间谍活动、香港问题和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澳中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而此次澳大利亚记者的事件也正值美中关系近期除贸易外全面恶化，双方就新闻记者的纠纷相互采取报复行动之际。近年在美国向中国包括大外宣的媒体敞开大门的同时，中国国内的言论控制和媒体控制却日趋严厉。美国媒体网站几乎全部遭到中共的封杀，美国及西方国家驻华记者越来越受到各种限制和刁难。中国官方通过各种手段对西方记者制造恐惧，以影响他们的报道内容， 比如缩短签证期，拒绝给他们不喜欢的外国记者发放签证，甚至在采访期间扣押和殴打记者，或者直接驱逐记者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